近日，中国官媒推出引人注目的“寻找基辛格”系列报道，开诚布公地探讨谁可能成为下一个基辛格。官媒说，基辛格代表中国通资华派和中美的桥梁，可惜如今斯人已去。迄今上了官媒候选人榜单的有美国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美国亚洲协会董事会联席主席桑栋等。北京急切寻找基辛格，是否有刻舟求剑的味道？这个世界上是否还能再出一个北京盼望的基辛格？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关注的问题。第一位是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慕容先生你好。第二位嘉宾是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先生，两位嘉宾你们好。
哎，小平先生好，文勇先生好，大家好。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要请问这个吴作来先生啊。那么在请问吴作来先生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消息啊，就是美国之音啊，这个采访这个基辛格啊，基辛格他说他的一项荣誉是自尼克松以来每一位美国现任总统呢都邀请他在白宫会面，就外交政策进行讨论和对话但他50年与总统会晤的记录呢，仍有可能被打破。到目前为止，拜登还没有向他发出个邀请。那么从这样一个信息来看呢，就是说呢，基辛格在美国的这个华盛顿的影响呢，有边缘人的这种感觉啊。那么我想请问吴作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说基辛格好像是越当边缘人，他越失落。北京现在对他的需求好像是越旺盛越强烈包括这一次公开寻找再一个基辛格这样一个行动，那么你怎么来解释北京这样一种心情呢？
基辛格对中国共产党这个半个世纪以来，政治、经济、中美关系的影响是非常的大。那我有一个总体判断，不可能再出现基辛格了，因为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苏联了。基辛格的出现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大的这个国际关系前提，就是苏联是美国。是西方第一公敌。现在的这个后苏联这个普京时代很快就要终结，他们已经变得已成为一个二流、三流的国家。那中共已经代替这个前苏联，成为美国和西方的第一公敌。这个中共呢，它不仅呢这个才资助，全力的资助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对。乌克兰的战争其实就是对西方，对欧洲的战争，同时呢，联合了这个中东的恐怖力量，我把它总结为联俄联恐，来对抗西方，要制造另一极事件，要充当这个另一极事件的老大。美国承袭了英国的这样一个国际平衡原则，就是谁是西方世界或美国的第一敌人。他需要联合呢其他的力量来制衡他直到弱化他，甚至要解构他。这是整个西方或者是美国的一个基本的国策。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美国如果出现了一个基辛格，那他就是个叛国者。现在在美国主流社会，谁要真诚的去帮助中共，那他就是文明世界的敌人，而在当时基辛格的时代，和中国的联合是为了制衡苏联，所以当时基辛格对美国的总统是非常重要的，在每一个历史时刻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苏联解体之后，90年代解体之后，为什么基辛格还重要呢？因为这个美国的资本的力量，全国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它需要在中国做生意。所以需要基辛格。后来呢，00年代之后，01年从这个911之后，美国基于反恐的需要，又需要和中国进行联合，所以这个时候又一次使基辛格变得重要。 这就是基辛，就是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美国呢，白宫都需要辛格这样的一个人来充当一个接线，而且中共呢相信基辛格，因为基辛格一直这个才一直这个对中共呢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在帮助中共。中共这不能让人军旗捉旗，政治上面安全，某种意义上来讲，基辛格是中共的第一恩人。基辛格最严重的问题是，他只关心，就是00年之后只关心经济，因为他是边缘人物，他并不关心中国的人权，不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如果基辛格他通过他对白宫的影响力，能够借助西方的力量和美国的力量，对中共的政治改革，包括中共镇压天安门广场事件，他如果强力地进行一个建议、干预、制约的话，那么中共也不至于走到现在这样，这个走向一步步地走向弃权，一点政治改革的意愿都没有。所以，关心中国的外国人，如果不致力于关注中国人权，不致力于促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他不仅是西方和美国的敌人、败类，而且是中国人民的公敌。谢谢。
这个刚才吴作来先生这一套分析呢，就是强调了一个基辛格是中共的第一恩人，另外一个就是说不可能再有一个基辛格。那么，北京现在去寻找基辛格呢，就有点这个怀旧，或者叫我估计就是我们前面提到刻舟求剑的这个味道。那么，我想请问慕容雪聪先生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就是说基辛格在美国政治这一边，他已经是边缘人了如果北京期待基辛格发挥作用，他应该不是一个边缘人的角色，而是能够在华盛顿起到实质性影响这么一个人物。但是呢，北京呢似乎念念不忘这样一个边缘人，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孟雪钟先生。
基辛格去年去世，北京是高调的纪念。习近平亲自给拜登发了一封唁电去吊唁。人民日报群记呢专门刊发了一篇文章，除了表达对基辛格的悼念之情、惋惜之意，也把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好好的表扬了一番。人民日报的文章还说什么？说中美关系是基辛格的毕生事业，也是他的终生成就。这叫什么？这叫盖棺论定，对吧？假如基辛格地下有知，我不知道他听到这样的评价，是会觉得高兴呢，还是会觉得受了侮辱？按照中共的这种说法，按照人民日报的这种说法，好像他这个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前国务卿，好像是为中国当的，是专门为中国服务的。从中共的角度，基辛格确实值得怀念。从他1971年秘密访华，接下来呢是尼克松的破冰之旅，然后正式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特别是在邓时代之后，美国开始重视对华关系，把中国拉进了全球贸易体系。这不仅让濒临破产的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喘息之机，而且做大了。他用几十年的时间，变成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威胁。假如美国对共产党政权的各种挑衅、冒犯、入侵，全都视而不见，他们继续沿用基辛格时代的对华政策，那么再过几十年，这个党，中国共产党，很可能将变成一颗这世界无法摘除的毒瘤。我想，这就是他们为什么会念念不忘这个边缘人基辛格。以上，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中国有一位学者朱峰他是一个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他说北京对如何影响和说服美国政策精英减少对中国的战略打压感到焦虑，而像基辛格这样的声音在华盛顿越来越少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余茂春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他专门提到，他说，对华政策制定过程中，华尔街还有美国以前的高官和政客，现在投身做中共代理人的这些人，对 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有非常巨大的影响。这届政府由于采取了原则性的现实主义，基本上杜绝了这些利益集团和外国代理人对华政策的制定和影响。这一点我深信其中有着非常深刻的感触啊。那很显然就是说，从这两个信息介绍来看呢，啊，第一就是美国已经不存在这样一个气氛了，但是呢，北京又为啊找不到基辛格这样的一个人物而焦虑。那么吴作来先生，我还是想问你，就是说为什么北京现在啊要用这样要如此的焦虑来找一个这样的基辛格，而且呢用的是旧的方法。那么从现在看到来看，这些人物呢，似乎是一大长串啊，并没有一个他们最这个想选中的这么一个人在里面。所以这种现象呢，你怎么解释呢？
啊，习近平的本意啊是要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啊，自己所有，因为他感觉自己的生产产业，自己所有的东西就像大清王朝一样，我什么都有，啊，我关起门来，做自己的社会主义，我完全可以对抗这个西方。他没想到这几年呢，这个疫情以来啊，中共是这种悬崖式这个跌落，整个经济现在已经进入到叫砸锅买铁啊，砸锅买铁这四个字儿，这个词儿实际应该是出自习近平之口。
嗯，
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砸锅买铁，来这个维持这个基本的一个生计，就中国的经济已经一败涂地了。他又像毛泽东最后那个时代，就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马上就会就影响到社会这个治安、社会动乱，这个党政底层党政已经很多地方发不出来工资。在这个时候，他对内呢请出了邓小平，高调请出了邓小平。哎呀，我还要走这个改革开放的路，这是习近平被迫走上，被迫高调这个这个宣传习近平，啊，对外呢他就是在哭求，希望这个新的这个基辛格的这个出现，继续呢给中国带来外资，这个就是给中国经济输血。这是中共现在是迫于无奈，并不是习近平的真正的想法。习近平真正的想法是那小粉红们，他们还在那儿破坏这个国际关系，到日本去搞破坏，然后到这个欧洲那个一地方去唱红歌广场，一些广场唱红歌，在全世界的这个搞统战。这是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真正的目标，真正的这些手法啊，招商引资，招商进来多少，最后呢很有可能都是关起门来打狗。其实这个孔子就讲得好，乱邦不知，魏邦不肉，不义之财如我如浮云。西方这个世界啊，这些政治精英或这些财富精英们，如果不能从道德层面上，从政治上面对中共有清醒的认识，对这个财富观有清醒的这样一个认知的话，很容易在这样一个乱世当中，在这样一个魏邦之中投资的时候，最后呢一败涂地啊。香港人，特别是香港人、台湾人在大陆的投资，很有可能啊变得这个颗粒无收。所以现在中共这一种急切的呼吁基辛格，他不是在呼吁基辛格，是呼吁国际的资金流、国际的投资、国际市场啊，重新来服务于中共这样一个机船啊，这样一个正在破产崩溃的这样一个经济状态，哎，是这样。
嗯，正好这个我们有网友啊，也有这么一个说法啊，叫拼图者来自 X， 他说中国一代比一代啊，这个先有环境啊，才有基辛格。当时呢，中美都需要对方啊和对方建立联系。现在呢，美国是不可能再和中国友好合作的啊，所以不会再有基辛格啊。那华荣呢，他说毛泽东访美二十几年，把中国弄得一穷二白，他们找到了基辛格。习近平开倒车十二年，中国进入砸锅卖铁新时代，他们怀念基辛格啊，就连一百个基辛格也救不了共产党的命。那么这个网友华荣的网友的观点就是说，共产党啊把这个国家搞坏了，搞穷的时候呢会怀念基辛格，那么这个思路比较独特。慕容雪松你怎么看？
其实我是赞成这种观点的。我们上一个话题呢谈到习近平思想，有一个呢叫习近平外交思想。 我觉得改成叫习近平战狼思想可能更加确切。
嗯，
我觉得习近平战狼外交思想他似乎理解不了近些年为什么中美关系会越变越糟糕，为什么中美关系会恶化。我们看中国的官方媒体，他们似乎认为北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责任全在美方。他们似乎也没有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好转，就是基辛格访华，包括后来呢中国加入世贸加入 WTO， 这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你要认同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不是去挑战它颠覆它，更不是去试图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跟整个西方相对抗。所以他们似乎理解不了这个。前不久你知道伯明跟那个 Gallagher 他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边提到一句话，说美国政府不应该再继续回避冷战的话题。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政权已经对美国发起了新冷战。我想在接下来的这几年，这很可能会成为美国政界的共识。在这种大趋势之下，在这种习近平战狼思想的指导下，我想即使他们高调的呼唤基辛格，即使他们呼唤的再卖力，他们表演的再声情并茂，也不会有太大的用处。以上。
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思想啊，封杀了这个基辛格的这个出现啊，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察啊。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啊，这个网友的一点评啊，我在点评了之后呢，我再请问我们的吴作来先生啊。那么这里有一位呢，来自台湾的网友啊，那个叫于四郎啊，他说基辛格不是早来的，而是美国派来的。只要美国没有出卖台湾的计划，中共再怎么早也不会有基辛格第二的出现啊。这是油管网友的鱼次郎。那么 X 网友呢，保尔特他说呢，谁也成不了下一个基辛格，因为除了中国谁也成不了苏联，还因为中国远不是50年前那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后面他说呢，基辛格出卖了老盟友台湾，现在美国没有可出卖给中国可以卖给中国的盟友了，所以呢不会再有基辛格啊。川普愿意出卖台湾，但中国不买，有那儿钱还不如自己打。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就是台湾啊，出卖台湾的问题跟基辛格的诞生有关系。吴作来你怎么看？
是这样，现在美国政府呢，现在需要的是刚才我现在写的是白明余茂春这样的一个政策顾问，而不可能美国政府或美国的整个西方世界需要的肯定就不是基辛格这样的一个绥靖者，或者是通共，纯粹从经济利益，或者是当时的这种状态当中的这样一个人物。所以现在中共怎么呼吁啊，他都不可能再出现这样一个重要，他们中共需要的人物。所以中共现在这种想法是徒劳的。还有一个我想到的一个话题，就是美国，我们要从美国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美国人真正需要什么？你比如说这一次中共政府就派那个崔天凯来接触这个川普竞选团队，但是川普的团队，川普本人都不敢接触中共派来的人。他觉得我们如果这个团队跟你们这个进行一个交谈，我就变得不明不白，我有可能会受你的影响啊，而且会成为我的一个负面的一个新闻，那我干脆我就对你闭门谢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现在哪一个政治团队，哪一个总统竞选人跟中共还要修复像以前那一种关系，那么他就会被美国人民、被选票所抛弃，所这个，就得不到选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哎，谢谢。
嗯，我们这有一个网友叫兰花花，他有一个观点，我想请这个吴作来回应一下，因为你前面提到这个基辛格的出现跟这个冷战的关系啊，就是基辛格曾经提出联华啊抗苏的政策。 同时被当时冷战时期的尼克松政府所采纳，但是到了基辛格的晚期也向特朗普政府提出联俄抗华的政策，那么你怎么看？那么你前面提到就是基辛格是中共的第一恩人，那么晚期他说向基辛格啊，向特朗普政府提出呢联俄抗华的这个政策呢？
啊，这个也不太现实。俄罗斯现在对，哎，谢谢。这个不太现实。俄罗斯呢，现在他有可能会停战，但是他作为一种力量被美国来利用，被西方来利用，只要普京在，这个可能性都非常的小啊。尽管普京跟习近平政府签订了这个肯定有一些秘密协定，现在中共你看，大量的军事人员，甚至总理，甚至习近平自己本人，都要去俄罗斯，证明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一时是无法解构的，是无法破坏的。而且习近平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他是外交思想，就是一个多极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多极化了。那么中共呢，应该作为俄罗斯同一样，俄罗斯和中国以前的第三世界成为一个共同体，来跟西方来分体抗衡。习近平这个思想是非常难，他的外交思想非常难以改变，他就改变了他就失败了，他的目的就要当另外一个王啊，他就要超越毛泽东在外交上面。所以这个网友说要美国联俄来对付中共，也许川普上台之后有可能会这样，但是可能性是非常小的。俄罗斯会抛弃普京，成为一个普通的国家啊，不会有什么大的意义啊，是这样。
为什么这个？我觉得兰花这个问题比较好呢，就是说，就是我们看基辛格呢，会不会应该就是再复杂一点点看啊？因为刚才你前面提到就是，基辛格是中共的第一恩人。那么我们有 X 网友刘汉，他说这个基辛格和张学良都是延续中共生命的关键人物啊，美国和自由国家应该防止出现下一个基辛格。但是呢，基辛格在他的晚年他又提出要这个联俄啊，去制约中共啊。那么如果从这个战略这个建议来看呢，那对基辛格在北京的这样一个代理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啊，应该是有冲突的。所以我想请这个慕容雪冲你解释一下，你怎么看基辛格晚年的这样一个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基辛格呢，在后来呢，真正没有太多的进步，就是他对于外交、对于地缘政治的理解，已经远远落伍于这个时代了。因为美国呢，现在的这个强大的美国，虽然中国呢一直以大国自居，但无论在经济上、在科技上、在军事上，两国之间的差距呢是巨大的，无法跟美国抗衡。虽然习近平政权呢一直试图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以此来对抗整个西方，包括你知道在吉布提、在东帝汶，这些都设立军事基地，包括他对非洲的这个殖民战略，包括他的一带一路战略，这些都是妄图设立自己势力范围的努力，但这些还是无法跟美国对抗。同时美国无论在亚太地区、在欧洲，他的许多的盟友也都在越发强大起来，日本可能会很快会变成正常化的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不需要联俄抗华。事实上呢，习近平即使其他组建起独裁者俱乐部，也无法跟整个西方相对抗。以上。
嗯，好。因为这个石宇啊，新闻周刊驻北京记者，他说基辛格是北京的代理人啊，所以我想把这个问题再扩大讨论一下。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冲先生和政论作家、独立时评人吴作来先生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啊，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